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美国私立高中里的男校、女校和混校。美国私立学校里头的单一性别学校可能是好多中国家长不熟悉的，这样在为孩子们选择美国私立高中的时候，就面临一个选择，你是上单一性别的学校呢，就是男校、女校，或者你还是上混校呢？美国的私立教育从一开始基本上都是单一性别的，变成混校是最近几十年的事情。如果你研究一下那些为上大学做准备的这些美国私立高中的历史，就是那些 prep school， 那么你会发现他们基本上都是从单一性别学校开始的。那么后来出了什么事儿？为什么就又开始了出现了很多的混校呢？要知道美国优秀的私立学校一开始都是为少数人服务的。18世纪和19世纪的时候，大家都不认为需要教育女孩子，因此私立学校基本都是男校。后来有些主张女性也有受教育权利的人开办了女校。从1960年代开始，单一性别的学校呢，又开始变得不那么时髦了，好多学校都开始变成混校。从这个世纪开始，风向又转了，单一性别的学校再次获得青睐。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研究专家和教育工作者和家长都发现，对男孩子和女孩子的教育是有所不同的。当然，也有人认为无所谓。就这个问题的争论，双方都非常坚持。主张混校的人的主要观点是，在男校女校这种单一性别学校里面，这个学生的环境跟他们将来走向社会的这个环境是有差别，所以孩子们在高中阶段得不到跟异性同龄人打交道的这个锻炼，那么这个是不对的。那另外一种主张单一性别的人的主要观点是，男孩和女孩在青少年时期的发育上存在差异，因此单一性别的教育可以做到更具针对性。对于这个就是青少年性别差异的研究，美国有很多很多的人在做这方面的研究，有很多的成果。这个研究成果甚至细致到，就是男孩子呢，在温度较低的环境下，就是稍微冷一点的环境下，学习效果更好；而女孩子在更加温暖的环境下，学习效果更好。所以可见，就是很多很多的人都在关注这个问题。现实情况是这样的，就是随着这种讨论的深入，单一性别的学校呢，也在逐渐的进行自我调整，也在不断的进步。所以呢，单一性别的学校在教育界依然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一席之地。比方说，他们会有很多很多的周末活动，是和附近的男校或混校有一些 mixer， 有些舞会啊，有一些共同的这些活动。所以并不是说一个女孩跑到一个女校去读四年学，然后都见不到男生，不是这样的。对我们中国同学来说呢，我们都有非常丰富的混校经验，所以我接下来就特别介绍一下男校女校各自的特点，这样你就能理解为什么在美国有很多人都钟情于这种单一性别的学校。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女校。女校呢，因为都是女孩子嘛，所以女孩子在女校里头可以减少受干扰的机会。这个男女生在一起所产生的就是青少年之间的相互吸引，以及带来的这种经常性的困扰，在女校里头是不存在的，因为大家都是女孩。当然了，这我刚才说了，这不表示女孩子会跟社会脱节，或者是成为比较古怪的这种人，因为他们高中里头经常有机会参加学校安排的跟男生的男校的联谊活动。然后但是他们回到学校以后呢，又可以专心学习，在上大学之后，他们还是有足够的时间去接受就是来自异性的吸引。女校里的女孩子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来关注她们自身，然后发现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从另一个角度来认知自己，因此呢，这是一件好事。第二个，女校的老师们更擅长教育女孩子，女孩的这些老师们都认同哈，就是说他们在接受教育的时候呢，他们应该是跟男孩子不一样的教育。这些老师都特别理解，就是女孩需要学什么，他们会提供机会让女孩子成为就是他们想成为的或者是能够成为的人，然后也会提供很多的成功的典范人物来激励女孩子们。第三，就是女生可以从成功的教育和社区环境里面得到更多的好处。学校的运营和管理在单一性别学校里头就变得非常的简单。比方说这个学生宿舍的这个管理， 在周末的时候，因为不上课嘛，那么单一性别的学校就会简单的多得多，那个混校里头就会就稍微复杂一些，或者是困难一些。女生的这些所在的这个女校，它可以更加专注于满足女孩子们的需求，比如经常有些什么歌剧啊什么这种，就是适合女孩子的一些活动。而这个学生呢，也不需要在体育场啊，或者是在学生活动场所里头来区分跟性别有关的信息。第四个就是职业前景更加广阔和充满动力。从政的女性和在大企业里面担任高级管理者的女性都为数比较少，在学术领域里面成功的女性比例稍微的高一点。实际上女性在工作中是完全可以像男性一样做出富有逻辑的这种分析和判断。女孩子们自己，她们需要确信这一点，她们肯定是可以做到，她们长大以后可以成为女宇航员、女大学校长，甚至美国女总统。那么女校提供的正是这一种充满自信的这种教育。女孩进了女校以后最大的叫什么变化，就是她们的角色从观众变成了运动员。这个是一个美国的著名诗人叫 Robin Robertson 他说的，这个也是接受女校教育最大的好处之一。因为在很多混校里面大家都喜欢体育明星，那么当然了，主要的这个体育明星都是男生，对吧？橄榄球、篮球这些运动员，大家都会去看那些男生校队的比赛。那么女生的这个比赛呢，往往就不太有人看，由于觉得不够激烈，或者是不是那么好看。那么你作为一个高中生你是想在场边就仅仅成为一个观众，你还是鼓励自己要下场参与？女孩在女校里头得到的这个教育，能够让她的领导力和其他的特点都能够充分发挥，能够开花结果，所以这是女校的特点。那么男校呢，我们接下来说一下男校，就是男女生在青少年时期的学习方式不同。有一个人叫 Michael Gorion， 他专门写了一本书叫 Boys and Girls Learn Differently， 就是男孩和女孩学法不一样，来解释这件事儿。男校的这些老师们，他们更知道怎么教育男生，以独到的方式来达到对男生的最佳教育效果。上百年的这些男校历史，甚至最多的200多年的男校历史已经被证明，就是男校管理者、教育管理者他们在这方面做得非常成功。首先呢，所有学校的活动安排都是针对男生的，男生们喜爱的运动跟女生们所喜欢的可能不一样，男生的这个成长速度他的发育成长速度也和女生不同。那男校里头的课程活动的安排都可以更具针对性，而且就是因为你不用考虑任何女孩的因素。第二个就是男校里头男生们感受到的社会压力不会特别大，男生们就是男孩，他们的这个成熟程度呢，往往是比同龄的女孩子要慢。那么他们要学习如何跟女孩打交道，对青春期的这些小男生来说是有很大的压力的。而这个压力呢，在男校里可以避免。那么跟在混校里头的男生相比，这个男校里的男生更容易建立起自信心，减少这方面的干扰。他也不用担心，因为他们跟这个周围友好的女校之间的联谊活动也是经常的会出现在男校的这个日历表上，所以他们也会有机会，但是他们在平时学习的时候他不需要考虑这些问题。第三个呢，就是男生更喜欢一些非传统的课程和活动。混校的这个男孩一般来说他们不太好意思去参加学校的比如合唱队或者是乐队，因为大部分人的心里头可能普遍觉得这是女生才会去的。所以呢，男生参加的话呢，他有一种就是担忧可能会被其他的男孩子们笑话。混校里头的很多活动也都会贴上性别标签，对吧？大家觉得说比如啦啦队，其实这不用说，肯定是女生去的等等。但是在男校里头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因为反正大家都是男生，只要有这些活动去，没有女生，所以大家都是一样的。所以呢，这个男孩们呢，他们就会能够学会，就说成为一个男人是有很多途径，因为他们到高中毕业就18岁了，就应该长大成人了，所以从一个男孩变成一个男人是有很多的途径。在混校里头体育明星比较受欢迎，但是呢比较遗憾的是并不是每一个男生都有体育天分。特别是我们中国去的小朋友很多，中国去的高中生很多体育活动以前没有参加过，或者是身体素质很难让他们 一下进到学校的校队里面。那么在男校里头呢，每一个男孩他都有机会参加体育活动，他在这个体育队里面学会竞争、友谊、团队精神、沟通交流等等，这些对他们以后的生活都大有好处。好，我今天就介绍到这儿，就是男校和女校他们的特点。那么下一次呢，我会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就是美国高中的军校，这个是在中国也是不太常见的。如果您对我介绍的这些话题有兴趣，您可以关注，您可以在喜马拉雅 FM 上面找美国低龄留学，或者您在哪里看到我的这个被转发，那么您可以进来之后加关注。谢谢收听。